Okay, I want to talk to the young people. Today, we talk about Thanksgiving. Okay?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opic in the Bible. But before we turn on to the Bible, can I ask any of you, for example, you know Christmas is coming. How many of you have Christmas gift at home that you usually get Christmas gift at home? Can I see your hands? Oh, come on. Parents, what are you doing? Okay, I'm asking little kid, okay? I'm not asking adult, okay? Little kid, do you get Christmas gift at home? Can I see your hands, anyone? Oh, come on. You have no Christmas gift? Do you ever get Christmas gift from your parent? Okay, good. So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got the Christmas gift? You say thank you, right? So when do you say thank you? Is it usually after you get a gift? Right? Okay,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point to thank your parent after you get the Christmas gift? Do you ever get a bigger gift next year? You say, wow, that's another year, I'm not sure. How about that, kids? Do you ever get something more after you say thank you? For example, do you thank your mom for dinner? Do you like your mom's cooking? Yes. So when do you say thank you to your mom? Is it usually after the dinner? Yeah. So therefore, you will not get an extra chicken drumstick because you say thank you. Because the whole dinner is done, right?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point to say thank you? Now, I mean that. Do you ever get something more after you say thank you? Like, I go to coffee shop. By the way, I don't go to Starbucks, okay? Although I'm from Starbucks, okay? I'm from Seattle. Usually you buy a coffee, then you pay everything, and the cashier will look at you, and you look back at the cashier. You know what he or she is looking for? A thank you. I'll say, hey, I paid the coffee already, okay? I say, okay, thank you. Then I walk out of the shop. You say, Pastor Chen, you are so mean, okay? But I paid the coffee already. Why I need to thank you? I don't get the point. So, you know what? Even I say thank you, I will not get a free coffee. No one will give you free thing in Singapore, right? So therefore, can I ask you again, little kid? I mean that. Do you ever get something more? Do you get something extra after you say thank you? Then what is the point? What is the point to say thank you? You say, Pastor Chen, it's right to say thank you. Well, you are smart. That is the point. You will be so surprised that the whole idea of thank you is not very big in the Bibl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after this part. I'm going to say in Chinese, okay? Actually, not much. You can search the word Thanksgiving in the Bible, not much. And then if you go to your cell phone, you search for the word thankfulness. Thanksgiving is in, surprising, is in Leviticus. Oh, thank you. This time I say thank you. But I don't think I get anything more. If I say thank you for him, then I can sit down and not to preach. I would like to do that. So I can have a whole Sunday off. So Leviticus, no one would expect the word thankfulness come from Leviticus. I bet some of you never read that book. Yeah, it's a very boring book. It's very boring, okay? And then Thanksgiv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Early in the Old Testament, both the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 of thanksgiving are conspicuous by their absence. Now, this is very deep English, okay? Conspicuous. You have to ask your parent, okay? Means that it's visible. Not much. Hey, I see some college student here, okay? Okay, you college student, you should know this, okay? And then in the New Testament, you have... Now, I'm not going to waste time here, okay? You go home and read that. Colossians 4:2, 1 Timothy 2:1, and 1 Timothy 4:4. Okay? Go home and read these very good passages. Again, you won't get extra gift. But you have to read that. And Philippians 4:6. How about we read this together? Philippians 4:6.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 Oh, this one is good, okay? If you have thanksgiving, you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 God will give you the gift. No guarantee. No guarantee, okay? Christian, you have to learn that sometimes, if not often, you pray and you don't get your gift. You pray because God will answer your prayer by not giving you what you ask. You say, really? Yes. Because God knows better.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get an A, do you want A? But you don't study and prepare and you pray to God, God will give you a C. Yeah, I can assure you. Yeah, I got all the C in school. I'm the C king. I'm the king of C. Okay? And God will give you a C if you don't study. But if you have a lousy teacher, the teacher give you an A, I suggest you to switch school. Okay? And this one is good. Okay, shall we read this together?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Now this is very good. Okay? And the word transcend is also very deep. Okay? You should learn that. Sometimes it so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So that is the point. I say that oftentimes God will answer your prayer by not giving what you ask. Yep, that's called surpass. I think you have to get into high schoo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Okay. But this is good.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doesn't mean irrational. If you do not study and you want to get an A, you are irrational. Okay?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means beyond all understanding, but it's still understandable. Like you don't study, you get a C. I can fully understand what you got a C. So this is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ed as 出人意外. I will explain to your parent why this is such a lousy translation. Okay, nothing wrong with the Bible, but this translation is not good. So therefore, we have 10,000 reasons. By the way, this is a good song, right? Do you know how to sing this song? Very good one. Yeah, there are 10,000 reasons to give thanks. But one reason is never here. You never get something more by giving thanks. You never. So what is the point to say thank you, especially you pay for your coffee already? Why you still have to say thank you? Okay. How about that? Why you need to be honest? Are you an honest person? Are you honest? Yes. Everyone have to be honest, right? Why? Why you need to be kind? Why you need to be generous? Sometimes you give things to people, they don't even ask. Why? I walked around Singapore recently and I run into some people asking for money on the street and in the hawker center. I am quite surprised because so far I know you are all very well off. So if some people in Singapore, they need help, I believe you should help them. In my country, we help each other more than the government to help us. We believe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mon people to help common people. So we make Christmas donation, big time. Some people give to charity more than to give to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at's good. We help each other. So what is the point to be honest? Because it is good to be honest. What is the point to be thankful? What is the point to thank you people? It's because it is good to thank people. In English, we say that you become a person of gratefulness. You become a person of gratitude. And that is what we call in English, it is a virtue. When we say virtue, it means that it is the end. There's no more reason. You do it because you have to do it. There's nothing more after that. Usually, do you remember Jesus when Jesus healed people? And they are healed, right? They have leprosy. Sometimes, is it one time, they are blind. And then they were healed. And then they all went home. And then no one come back except one guy to thank Jesus. Of course, because they are healed. Even if they come back to thank Jesus, they won't have one more eye because we all have two eyes. That's all. You won't get anything more. Unless Jesus say, if you give thank to me, I give you a Ray-Ban sunglasses. Then maybe they would like to come back home. Believe me, in our world, you won't get anything more by saying thank you. But you become a person of gratefulness. That is called virtue. When we say something is good, according to the Bible, it's always because the good is not a mean, but it is an end. So, not surprised, the Bible doesn't talk about gratefulness a lot. The Bible doesn't talk about thankfulness a lot. Because it is not a process, it's not a mean, it is not something you do in order to get from A to B and B to C. There is no way you can get. So the Bible takes thankfulness as granted that every one of you, whenever your mom does something good to you, I know sometimes it's difficult to say thank you every night, okay? Whenever your father do something good to you, whenever your teacher do something good to you, hey, how about that? Whenever we as pastor, we do something good to you, say thank you to me. So after this Sunday, come to me, say, Pastor Chen, I thank you. I will be so touched. But no tear, okay? I would say, then do you know what I would say? I would say, you are a very good person. It's called virtue. So the Bible is not big on thankfulness because everyone have to be thankful to God, to each other. And I wish you a very good season of thankfulness, okay? Yeah. Okay, let's pray together.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在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心存感恩，经常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想象，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是那位施恩的主。Dear God, we give thanks to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God of gratefulness.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to be a person of gratitude so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be grateful to you as well as to each other and to our parents and our teachers and our pastors. We give thanks to each other as church members. May you build up our church to be a church of gratefulness, so that we will be the light in this world. We give thanks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很高兴啊，今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崇拜。我高兴见到大家。我听说十二月很多人出门，有这么多人来崇拜，我很高兴。你们也越来越像美国了。我们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是，我们经常在季节的时候很多人出门，教会的人数就减少。这个叫做全球化。因此今天新加坡的华人教会如果越来越像美国的华人教会或者像其他地区的华人教会，这个表达了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世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也是一个全面的观点，叫做感恩。如果我告诉你圣经当中其实没有很多感恩的经文，你会很意外。但是当然圣经有很多感恩的教导，其中一个最令我们意外的就是诗篇。诗篇当中最大量的诗篇不是感恩诗，叫做哀歌。这个哀歌为什么会这么多？可能呢，我相信圣经表达了我们一个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人生忧患是平常的，人生在忧患当中所经历的其实就是产生感恩。所以这些的哀歌里面有感恩的字句，但是它不是所谓的感恩诗。跟着有君王的诗歌，有赞美的诗篇，但是真正的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是感恩的诗篇只有16篇。当然很多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了。譬如诗篇第136篇是很特别的， 他每一节的上半节就是一个感恩的原因，跟到下半节他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都记得是吧？很特别的诗篇，很长的诗篇。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其实有时候你读这些的圣经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为什么圣经对于感恩呢，它不是作为一个主题来处理，有时候甚至你找不到感恩的原因或者感恩的结果，到底因为是耶和华做了这件事，他们才感恩，还是他们感恩的时候神就为他们所做的那样事情？他们感恩的是因为有一个原因。 Reason 还是他们经历过一些的事情，there's a cause， 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们来感恩。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因果关系，所以感恩真的我们可以说在旧约有一个叫做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可能去向神来感恩，一方面。 是因为我们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无以为报。但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就是因为人，我们经常是不愿意去向神来感恩，所以旧约经常看见的都是一些不愿意感恩，也不能够感恩的旧约的人物。新约相反来讲，就比较多一些正面的经文，说到我们基督徒要向神来感恩。 很意外啊，和合本圣经啊，感恩这个字只出现过两次啊，在利未记的第七章啊，这个感谢祭啊，就是清教徒他们翻译做 Thanksgiving 啊，比如七章的十二节啊，那要用感谢祭一同的献上，所以清教徒他们就将 thank 感谢和 giving， 中文叫做祭，合在一起变得 thanksgiving。但是今天我们不会理解 thanksgiving 作为一个感谢祭的，我们认为 thanksgiving 就是 thanks 是没有分别的。跟着在诗篇106篇、118篇、136篇都是有这种要称谢，它不是感恩，所以旧约。 的作者，他们被圣灵所感动，写下的诗篇。与其说他们是向神感恩，他们就直接赞美神。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旧约不太多这节感谢的经文。你看诗篇116篇第一节，我们同来读好吗？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指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这个都是诗篇很伟大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你看他整篇的诗篇当然是向神感恩的，但是他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句子说我现在要感谢神，而且经常他感谢之前之后他已经变了对神的赞美。 跟着我们可以看见，诗篇116篇也是说了，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那我知道你们在圣诞节会有一些福音的活动，这个是很好的，圣诞节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这里所问的第十二节，它是一个不能够回答的问题。 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这个答案就是明显的说没有，你没有办法能够报答。那我的大儿子结婚，他是今年6月结婚。那结婚前当然很忙乱了，结婚当天当然乱七八糟了。结婚之后也是很乱了。那他就是学音乐的，所以他搬到纽约，一个艺术的大都会。终于他搬好了。 那我跟师母呢，就在好像是他搬好之后2个月，我们去看他们。那但是他住的地方很小，我们就出去吃，吃完了，好像是吃火锅。那你知道纽约 这些的中国城也是乱糟糟，很好肮脏的。吃完了，我们都出来了。那我们当然不会去他那个小的房间住了啊。我们两个人住在另外的基督徒的家里面。那我们要告别了。那突然之间，突然之间，他就站在路口，他就看着我们，好像耶稣一样，仰天跟着他要赞美。我说：“爸爸妈妈，啊，我今天很难得一个机会，我要谢谢你们两个。” 我想，哇，结了婚两个月才来谢谢我们。他说，啊，跟着他还说，我都忘记他好像是说我们生了他出来。我说，哇，你真的要讲这么久？跟他讲了差不多5分钟10分钟，在那路上啊，纽约啊，中国城呢、啊，哇，旁边的人很多的人走过啊，还有送货的、卖汽水的、开货车的，叮铃不啷在旁边。他说，爸爸妈妈，我今天要谢谢你们。 那我就说，你要回答第12节的问题，你拿什么来报得我们向你所赐的一切厚恩？啊，我说哇，要站在街上才能够谢谢他。当然，我们后来也谢谢他，谢谢我们了。啊，所以今天人世间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谢谢的。 How can you thank your parent？ 不可能。 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是我们经常不愿意去面对。第一，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感谢神；第二，我们人很遗憾的，我们经常是不愿意去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一点都不意外，我们说原来的圣经当中真的很少这种这节的感恩的经文啊。 结果有2节就在和本翻译作感恩了。我们同来读好吗？哥罗西书4章2节，你们要恳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这个是和本唯一2处翻译作感恩的经文，但这个不代表圣经没有感恩的教导。 也不代表旧约没有感恩的经文，啊，就是说旧约他们经常是在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宗教生活里面，他们是不断向神感恩，但他们不叫感恩，他们叫称谢，他们叫赞美。新约呢，就很多这节的教导，当然这个是一个以偏概全呢，就是我们很笼统的来分。但是新约的教导，其实旧约当中也是很多这节的教导。 而且旧约当中经常是用行动来献祭、来向神感恩，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见新约当中，因为上帝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人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可以真的这节的完全的来向神感恩，而这个感恩的过程呢是怎么样呢？是说到 continue in prayer and watch in the same with thanksgiving， 你们要。 恳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这个感恩这个字在英文 thanksgiving 是清教徒造出来的。清教徒他们很喜欢将两个字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字，表达了一个内在的动作。所以你不单只是 thank， 你不单只是要谢谢，而且你要送出去的，你要很主动的去谢谢他。 这种感恩的态度，就是每个基督徒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培养。今天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世界，我们面对的很多东西，我们叫做理所当然（ （entitlement）。 我们认为我们得到的教育，我们有的房产，我们有的工作，我们的专业啊，我们事业的成果，都是我们叫做是我们的 achievement， 我们的成就。 它是我们整个人努力工作的成果 ，fruit， 啊，但是这个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观念的。圣经里面从来不用因果来理解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圣经其实很多时候甚至不用因果来理解我们的人生的。你认为你这么努力的工作，所以你就事业有这个成果？ 你真的认为这个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吗？如圣经不是这样看，圣经有第三个力量，除了你和社会之外，有第三个力量是上帝。 圣经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时候，它不用因果，而且世界上有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有因果，我们有一种无内感。因此圣经说我们要向神来感恩，而这个感恩不会拿掉我们的责任感，它也不会代替我们的努力，但这个感恩呢，成为我们心里面一种与神的态度，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它成为我们做基督徒的品格 virtue。 希伯来书也说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 We receive a kingdom which cannot be moved. Let us have grace. 就当感恩。这个感恩它不是原因，不是因为你感恩之后你得到的，当然这个要解释什么叫不能震动的国，但我们可以简单来讲就是救恩了哈。不是因为你感恩所以你就得救，但是也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因为你得救之后你就要事事感恩。我们得救当然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感恩能够换取回来的结果。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事事都要感恩，这个也不是一个责任。如果这样说的时候呢，难怪很多时候基督徒对感恩呢，还有对教会生活呢，甚至金钱奉献呢，甚至大道或者小道好像洗礼一样，很多基督徒现在都有一个困难，一就想这个是一个因啊，我要洗礼所以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能够得救。不会，洗礼不会令你得救啊，如果你不是真的被神的救恩所得着，如果你没有明白救恩相信救恩啊，你的洗礼不会令你得救。但是你也不要认为哦，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要洗礼啊，你这个讲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讲法只是一个责任感的时候，那你的信仰呢，我们说呢是相当的 legalistic， 很律法性的，你仍然不是用一个关系来明白。夫妇也是，夫妻的关系如果一切都是因的时候真的很困难，有一天真的是再没有任何原因了、可以支撑大家的爱。如果人生当中很多的考验经过了很多的磨练啊，真的有一天我们再不能够好像当初初恋的时候这么去热爱。我有一次问一个老牧师，我说老牧师啊，结婚30年之后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好像第一天那样去爱太太？他说 never。 我说真的话，那你怎么结婚呢？他说因为我爱她爱得更多啊，30年30倍的去爱她。但这个爱就不像当年年轻人这种的初恋了。如果两夫妻相爱大家只是因为责任感，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今天人与人之的关系尚且不能够是功利的因果，或者是一种很冷冰冰的责任感，那更何况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将我们圣经的教导变成一种好像责任，好像一种基督徒要履行的东西一样。腓立比书说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节经文很好啊。什么叫做对不起啊，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刚才我跟你们的孩子讲过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比较好了，他说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做超越人所能够理解呢？这里说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对呀，我们平安是超过我们的了解。你想想，新加坡一直高居不单是亚洲全球生活指数经济的指数如果很多人认为哦，这个就是新加坡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这些外国人来到新加坡就说 good luck good luck。 There's no guarantee for prosperity in the world，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享受理所当然的繁荣。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能够为我们新加坡的国民啊，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应该骄傲的原因，是什么？神的恩典。其实新加坡有相当高比例的基督徒，特别在政府里面做事，这些人如果是敬虔的基督徒的话，用圣经的话来讲， That is one reason that God bless Singapore。 你说真的吗？哦，那如果少一点基督徒神就不祝福了，我不会，我少一点基督徒有可能会乱一点。今天我们需要多一些基督徒，特别我们需要多一些敬虔的基督徒，在新加坡为光为盐，使我们这个社会啊，他们中国大陆说什么充满什么阳光啊，正能力啊，什么东西啊，不管啊，总之使到我们新加坡更多的爱，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更多的 gratitude and gratefulness。 所以基督徒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这里所说的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不是出人意外啊，不是出人意外，出人意外是叫做 accidental， 广东话说好彩呀。基督徒有时候信了主之后呢，不单是没有好好信靠神，整天就希望好好彩，因为我们以为呢，信了这个上帝呢，我就会好好彩的了。Who said that？ 圣经里面很多倒霉的圣经人物，你知不知道？其中一个叫约伯 ，Jobs。为什么约伯会受苦？圣经说，因为他敬畏上帝。哇！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下礼拜不要再来崇拜，敬畏上帝会有灾祸。有个笑话， Jobs 这个名字是中东的名字，所以呢，苹果电脑的发明人叫 Steve Jobs 啊，他的父亲是叙利亚人，所以他是有中东的血统，所以这一个名字是中东下来的 Jobs。但是英文我们通常都不会理解到是个名字，我们就知道 job 是工作，是吗？结果你说有个朋友他失业了，没有工作了，你知道你要叫他做什么？叫他看圣经。为什么？ Because there's a job in the Bible。 你说你失业了吗？我送本圣经给你。你说为什么呀？因为圣经里面有个人叫职业， There's a job in the Bible。那你说哇，基督徒老板如果裁员 ，You are fired， 那怎么样 ？Go home and read the Bible， 回家看圣经 ，because there's a job in the Bible。哎，这个笑话没有关系。你说哇，陈牧师，你为什么讲的笑话跟讲章没有关系？美国的牧师专门喜欢讲一些跟讲章没有关系的笑话，这个叫美国讲道。连这个也是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出人意外。这个意是心意意料，他这个意啊，他的意思啊，应该是 mind， 而不是说呢，他是一个意料之外，意料不到，他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意呢，应该是心意，而不是意念，他不是我们所讲的意料之外。所以呢，如果是意料之外、意想不到、出人意外的，就是反常和超常。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却是正常的平安，有时候是做工的工价是对等的，你努力的有成果，连这个都是神所赐的平安。但有时候真的是中文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那你怎么办呢？如果神最后帮你开了一条出路，这个不是叫好好彩，这个叫做上帝给你一个机会，等你能够更加的依靠他，更加的努力做人，更加的心存感恩，知道你得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奥古斯丁是四世纪很重要的教父，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等一会我会讲他另外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忏悔录他 confession 的确有个意思是忏悔，因为他做错了很多事，他要向神来认罪。但是忏悔录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profession， 因为在里面 他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叫神学的东西，所以这本书不容易看，因为它里面很多神学，这个叫做信仰告白。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叫忏悔？忏悔就是反省跟反思 reflection。今天什么叫感恩呢？如果用奥古斯丁的例子来讲，感恩是第三，就是一个有反省和反思的人。 年底新加坡的公司多不多花红 bonus， 美国现在基本上没有 bonus， 美国是 bonusless， 因为经济不紧 bonusless， 连 Silicon Valley 都没有 bonus。 那如果你拿到花红了，你有什么感受？你说第一，做工的得工奖，这个是我努力的成果， OK， good， good for you。 第二，你说好好彩， 我们公司今年赚钱，其他公司都亏本， OK。 但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反省了。你认不认为在这两个相当世俗的原因之外，你需要有第三个原因？而这个我不跟你讲，因为我相信你们都 high level， 你们是很高级的人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反省跟反思呢， if you are reflectionless， 那我就很失望了。 因为我今天不是来到一个太平洋的小岛，我来到新加坡， I expect something more。 我不好意思讲这些不好听的话了，什么巴布啊、纽基尼啊，我相信那个岛是蛮不错的。但如果我去巴布啊、纽基尼啊，我可能不会讲奥古斯丁，因为我不知道那里的人他们的教育是怎么样。但我来到新加坡，我相信你们是有反思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见证。 见证就是我们的反省，我们要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要信主，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跟着你有一个 reaffirmation， 你重新的来认定自己的人生和价值，最后你有个 rededication。我们美国年底的时候呢，有三大节期，第一个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节，第二个 是圣诞节 Christmas， 第三个是新年 New Year， 你们这里只有两个，我没有三个。这三个节期在美国呢都是酗酒的，喝酒喝的呢是一个礼拜都睡不回来的，所以他们叫做这三个在世俗来讲叫做 Unholy Trinity， 是个不圣洁的三个节期。但基督徒应该怎么样？ 基督徒要有个 Holy Trinity， 刚才才唱了圣哉圣哉圣哉。基督徒应该有真正的感恩节，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查考感恩的意义。有时候感恩节不一定有很大的晚餐，但大家一同的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可能没有很多圣诞节的庆祝，可以开布道会啊，可以请朋友来啊。 特别美国很多留学生请这些无家可归的留学生来，不过这些无家可归的留学生也跟以前不同了，以前你还要开车去载他们，现在他会开一个全新的 BMW 3 Series 来到你家，可能他到的时候他还问，陈牧师，我趴在哪里？因为我的车不太喜欢趴在人家的旁边。Where should I park my brand new 3 Series, Pastor Chen? Do you have a special parking area for new BMW,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BMW? 因为牧师也开 BMW， 但牧师是开是旧的嘛，是1980年的嘛，所以他不会停在旁边。这个圣诞节传福音的好机会，新年 New Year， 特别是大许节啊 ，New Year Eve 是感恩的时候，基督徒。 不应该酗酒，不应该醉酒。基督徒不需要大吃大喝，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神圣的年终的纪念教会聚会、家庭聚会来向神感恩。但孩子如果是要的话，我们也为他们预备 Christmas gift 了，但是会经常跟他说，每一份礼物，明年的礼物只会比今年的礼物更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训练他。 You have to work hard. One day you make money and you buy yourself a big gift. Big gift will disappear from father year by year in order to encourage you to work hard and make money. Well, that's good education. Okay? 所以呢, 基督徒应该要有这种神圣的庆祝。 改教运动是个很复杂的历史, 从马丁路德下来, 但今天我只想跟大家讲三个重要的年份。 第一是1517年, 马丁路德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明年呢就是500年。 跟着就是1620年, 有一条船叫五月花, 到了北美洲。 它就是上个礼拜美国有的感恩节的起源。 改教运动要我们回到圣经, 强调恩典、信心、基督和上帝的荣耀。 这个打漏了一个字啊。 所以这里呢是完全回到圣经, 它不是以人的教导来取代圣经, 它是以圣经的教导坚定我们的信仰。 这个是加尔文, 在改教的时候他才8岁, 但是他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这个是马丁路德, 1517年, 他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 另外一个人物是慈运里, 他所属于的城市叫苏黎世。 苏黎世不是瑞士的首都, 瑞士的首都是波音, 但苏黎世和伦敦和纽约, 和日本或者新加坡或者香港, 被称为世界四大股票市场。 你都知道苏黎世是多么重要的金融的中心。 从哪里来? 慈运里。 清教徒是开展了美国的历史。 1620年, 他们有102个人坐船到了美国。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太跟你们有关系的问题, 所以请忍受我几分钟, 我就快讲完了。 Pilgrim 叫做朝圣者, 就是指到五月花上面这102个乘客。 Puritan 就是清教徒。 到底呢这个Pilgrim 和Puritan 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清教徒, 为什么叫做清教徒? 他们不是道德清高, 他们只是想将教会来清纯化。 而这一点有时候会引致到政治的因素。 所以清教徒有一些是相当政治化, 但是很多清教徒他们没有参与政治, 他们是希望教会能够清纯化。 那这一点在西方很重要, 在新加坡同样重要。 我来到新加坡差不多有20年, 我第一次来我还记得你们的传道人一定坚持要请我去吃肉骨茶, 跟着之后我每隔1年来就越来越少请我去, 因为我自己也说不要再请我去了, 我以后真的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会一直来, 不要每次来都抓我去吃肉骨茶,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些味道的东西, 我的味道是很西化的, 你带我去喝一杯法国咖啡, 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来了20年, 我就观察到, 你们新加坡的教会比起香港跟台湾有很多不同, 但是其中一样, 就是新加坡是个很成熟的国家, 你们没有台湾、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很多的政治动荡。 正是因为这样子, 新加坡的教会很合群, 就是不管是宗派的, 比如圣公会、信义会、寻道会、巡礼会或者其他的会, 大家都是新加坡的教会, 你们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里面去建立自己的教会。 台湾不是, 比如台湾长老会是个很政治化的教会, 因为台湾有蓝跟绿很多的冲突, 你们都知道了。所以在政治动荡的时候, 教会不单只感受到社会有压力, 并且教会感觉到教会和教会之间有张力, 因为有些教会会赞成这样东西, 有些教会会不赞成这样东西。 这个在新加坡没有发生, 所以新加坡的教会很合群, 很和睦。 但正是因为这样子, 新加坡很缺少新的教会, 而且新加坡的教会呢, 很像你们的社会发展, 它是不断地从原有的组织一直外伸, 一直的延伸，它很少一些全新类型的教会。而哪一件事呢？恩悦教会。就是说有一群的年轻人和一些基督徒家庭，大家感觉到我们不是因为社会动荡我们要有教会，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运动我们要开始教会，乃是我们想好像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样子，我们要重新强调那个纯正的信仰。但我们没有说其他的教会有问题，我们是秉承新加坡的精神，我们大家都是很合群的新加坡教会，但是在当中我们要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就好像清教徒一样，他们希望将教会正本清源，再次回到那个纯正的信仰。而其他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牧者同工，他们都看见教会是不是教会是需要不断的晋升，不断的追求灵命，不断的有培灵，不断的有成长。我们是在这个广大的需要当中，我们开始了一间小的教会，使到我们能够再次在新加坡强调这些最基本的基督教精神，很重要。这一个在美国经常发生，我们在美国的美国教会跟华人教会经常执堂，有些时候执堂大部分都没有宗派支持的，而这个是常见，但在新加坡很少了。在香港经常有人创办教会，所以新加坡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你们开荒祠堂的比例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相信比起美国或者香港来讲，你们可能不是很高。所以新加坡需要有新的教会，而这个新的教会不是标旗立异的，而是正本清源的，回到纯正的信仰。所以我在这里不是高举你们，我但愿新加坡有更多的传道人，有更多的基督徒，他们看见譬如东边会发展的，北边会发展的，西边会发展的，他们有这个意向，不为什么，不是因为政治动荡，也不是因为社会发展，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新的教会能够供应本地的居民和外来的人的需要。这个就是清教徒，他们远赴这个新大陆，他们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他们是要回到那个真正的教会。所以清教徒他们跟我们很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新大陆定居的，所以他们不是移民，他们不是难民。因为后来的清教徒有很多其实相当富有，而且相当有教育，他们甚至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的这种 migration 漂流，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比起五月花的人来讲比对很大，五月花这班的乘客大部分都没有高等教育的，他们被称为漂流者、流浪客、朝圣客，他们是低教育的，他们经常呢没有什么政治动机的。但清教徒不是，清教徒是高教育的、政治化的，他们创办了哈佛大学，创办了耶鲁大学五月花的巴福德 William Bradford 到现在我们美国都没有任何的大学以他为名的，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过他是船长，后来也带领他们去垦荒。但是相比来讲，清教徒的领袖叫 John Winthrop 这个他的名字叫做温斯罗普，到今天哈佛大学还有一个 Student Hall 叫做 Winthrop Hall，跟着后来哈佛大学有好多教授，他们的姓氏都是叫 Winthrop， 都是属于他这个家属。这种人不单只是高教育、饱学知识，他们懂拉丁语、懂希腊语、懂希伯来语，他们著作等身，你看他讲的名言就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就是 City upon a Hill， 这个就是清教徒，这个比较很复杂了哈，大致上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清教徒是大批的，他们是 upper middle class 上层的，他们是受教育的，他们相当忠于英国，后来才逼不得已的就在大概200年后在100年后就发生了美国的革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美国的创立是个很复杂的历史。但你说陈牧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 因为这个代表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每次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讲到美国，特别在亚洲，我们都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一个大美国主义，很多人讲到美国的时候，错误的将美国等同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基督徒已经从 70% 的人口跌到 50% 了，但是美国仍然跟英国一样，是世界上唯一两个最大的基督徒的国家，其他的国家不是天主教就是穆斯林，最后呢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元首刚刚过身，所以他们很像熊猫一样啊，死一则又少一则了。所以今天呢，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世界的国家是分开这四个板块，但是最少的是什么？基督教。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是以基督徒人口占40%-50%以上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而且他们是同一个中原。所以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基督教很混乱，乱到呢有时候好像你们这里的教会一些的混乱一样。美国的政治宗教都产生了令人很反感的现象。所以我说过啊，我到很多地方人家都问我美国选举，只有你们问的最少啊，我很高兴，真的不要问了，我答起来都不好意思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有个大美国主义。美国虽然有很多好的地方，包括这些的历史，但这些都去往矣了。今天哈佛大学的教授到学生基督徒比例低到一个地步你不可以相信。但是另外呢，我在网页上看见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天王美国论。哇，这个好厉害啊，美国一定会亡的。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在美国住了30年啊，跟着来了新加坡20年，我比较一下美国跟新加坡就很不同。美国人呢很喜欢看一些书呢，就讲到美国要灭亡的，比如美国有些书叫做 The End of American Era， 哇，这本书卖得好厉害啊！还有一本书叫做 Post American World， 哇，卖得好厉害啊！但是我知道有一本书叫《丑陋的新加坡人》，你们好像将这些书丢在街上烧掉它一样啊！中国人都是啊，你试试看呢，有一本书叫《丑陋的台湾人》，台湾人真的拿去烧了，丑陋的中国人。总之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我们不太习惯讲到一些阴暗面或者讲到一些悲调的事情，但美国人很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美国的基督徒有50%，而基督徒都相信一件事情，是耶稣会再来，世界会完蛋啊，所以美国基督徒很喜欢看这些书，凡是这个书名越恐怖的 The Collapse of New York， 哇，好书我要看了The Burning of LA， 哇，这本书快快好厉害啊！The Finish of USA， 哇，快快看了，他们很喜欢。但结果正是因为这些书呢，美国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你说真的吗？对，他们越研究灾难，他们越找出一些的秘方，知道怎么刺激股市，叫做绝地反击，死地再生，有没有听过？哇，这种的思维哦。所以美国人很喜欢世界末日的，你们看过世界末日的电影吗？都是哪里做的？好莱坞吗？对，因为美国人相信有末日，特别是时代论的末日论，所以他们很喜欢。新加坡需要多一些这种悲观或者悲剧的东西啊，等你们的人生呢有多一点文艺的色彩啊，不要整天唱邓丽君的歌，明天会更好，不一定明天会更糟糕，那这样子呢大家更加有士气。总之美国不是天赐的国家，但美国也不是地狱，就好像任何的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历史我相信最不能够忘记的是1965年8月9号那个晚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的晚上，当天晚上你们一群的国父做了一个史无前例，而且是真的是空前绝后的决定。不会在人类历史里面，如果说美国立国够传奇的，你们的立国更加传奇啊！无水，你们好像剩下只有的是空气啊！无水。无地无木啊，什么都没有的啊！大家说我们要立一个国家，圣经说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样的创造，都是有上帝特别的心意，叫做立国。所以国家不管是康庄的民主国家，或者是集权的国家，甚至是暴政的国家，基督徒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圣经称呼那一个波斯王叫古列为上帝的仆人，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如果是的话，当年好像希特拉一样打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巴比伦王，跟后来这个波斯王古列，那怎么理解？所以圣经里面对国家有一种特别的看重。那你要清楚听见我所说的话，我不是说我们同意这些不好的政权，但我们也不要去神化任何我们喜欢的政权。有两节经文我作为结束啊，我们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性，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第二是雅各书四章六节，当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一节是所罗门王献殿之后，上帝亲自从天上发声音向以色列人的应许。今天你们应该为新加坡祷告，如果新加坡明年会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新加坡的基督徒要记住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你们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兴跟衰，一个国家面对的挑战，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有神的主权在当中。你们应该将自己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自己，还有你所身寄居的或者你所属于的这个国家，你们要交给主，使你们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来看时事的发展。雅各书四章六节是奥古斯丁用来开始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唯一引用的经文。这些经文很奥秘，我没有时间来讲了，因为我时候已经到了。但这些经文有三点：第一，他说这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他没有除掉人的责任；第三，他没有提供一条直线的道路，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达至兴旺，怎么样能够达至卑微。他只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没有说神阻挡希特拉。所以今天如果有些世界上面的事，或者你个人的事情，是你不明白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你不要读错经文了。神不是阻挡那个来欺压你的老板，神说他会阻挡骄傲的人，神也说他会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你不要以为好，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要谦卑，等我一个月之内可以升作主管 supervisor， 不一定。总之在这些经文里面，奥古斯丁找到了一个上帝隐秘式的原理， The mysterious rules of God。 世界上有的国家兴旺，有些国家衰微，罗马城可以被打败，但是在所有发生这些事情之上，他都看见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在当中没有一个美化的美国，也没有一个神化的亚洲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要在神面前是在属灵上向神来谦卑。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唯一知道的方程式 formula。The formula of success， 基督徒能够成功的秘诀方程式，不是说我做 A 我就能够得到 B， 不是的，不是在这里的，是对上的。你对于神的时候，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呢，还是你是个谦卑的人？如果你对神的态度是对的时候，神会在你的人生或者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里面，他会一步一步显明他的原则。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虚心等待我们的上帝，并且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交托给神，求神医治我们的大地。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敬拜主， 透过诗歌、祷告、读经来敬拜主，并且透过你的话，我们再次明白我们如何做个感恩的人。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的教会和保守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求主在这里显明你的旨意，使我们在这里努力的为神来工作，为神而活，并且享受我们手所做的工。保守我们的家庭和孩子，愿他们都成为敬虔的后裔。感谢上帝，奉我们主的名祷告，阿们。